乐器爱生命随想。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4年4月20号星期六，农历3月12。今日引发我讲随想的内容都跟过去一个礼拜在加拿大甚至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都是很有关系的。当然一定要数的就是4月18号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领洗了，都不要说多少年了，每一年的领洗周年纪念就好像自己庆祝生日一样，是非常兴奋的。因为生日是爸爸妈妈将我自己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让我可以欣赏这个世界上面天主创造的美好。而领洗周年纪念呢，为我来说就更加紧要，因为我的属灵生命由那天正式开始，我真正在灵命上面成为天主的儿子，开始建立跟他应该有的关系。洗礼不单止是一个罪赦，不单止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更加是恩宠时刻的开始。好多人都会说我们很期待死亡这个门槛，等我们可以跨越去到永生。但是如果你知道当你跟天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你真正被他赎回，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你，而在洗礼里面让这个效果能够临现，你就会知道洗礼无论是在你认知的情况下面进行，或者甚至在婴儿时期你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被人帮你去领洗的，你都是有这个恩宠的。所以当我们每一年去庆祝自己的重生纪念日，你的洗礼纪念日，也就是好像庆祝我们生日、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等等这些重要日子的意义都是一样，就是要记住自己是被天主救赎的，而这个救恩的效果继续存在。那你要怎么做？好好保守这一份礼物，甚至要继续努力地将这一份礼物转赠给其他人。当然你说一个人认识了福音之后，他信或者不信绝对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而实际上当我们播了钟之后，谁去收割呢？这个绝对是天主圣神的工作。但是如果没了杀种者，天主圣神又怎可以收割这些果实呢？所以或者我们真的要记住，为什么今时今日我们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是因为有一些前人他愿意去传福音，让福音能够慢慢进入我们身边的人，甚至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福音的恩泽，我们就不可以停留于只是自己一个人独善其身自己去享受，而忘记了让其他人得救，其他人得到喜乐的重要性。那这个可以说在早两天自己经历了领洗周年纪念，享受这个重生的恩泽的时候，给到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启示。而当然有时传福音我们不是在讲道理，也不是要将圣经里面的故事重新去述说一遍。虽然你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理解天主整个的救世工程，由他因着爱去创造人类，创造这个世界，跟着见到人类堕落，怎样将以色列民族慢慢拯救，而跟着渐渐地人类去到一个最恐怖的境地，天主子耶稣基督要亲自降生成人，用他的死亡，应该说以他天主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概括来讲就很简单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完全对于圣经对于教会的教导不熟悉的人，这十零二十字你讲完之后他都是一头雾水。那怎样能够令到他好像你一样完完全全跟随基督，甚至过着一个好好的属灵生命呢？或者这一部的福音不单止是耶稣基督的行实，也是你自己的福音。所谓你自己的福音，就是在你生命里面你跟耶稣基督相遇的很多机遇。甚至如果你有留意圣约望福音，每次一讲到耶稣基督施行的奇迹，他不叫他做奇迹的，英文叫做 sign， 一些的指标。每个奇迹虽然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认知所不能够理解，一些违反了科学原理所能够给我们见到的事，但是耶稣基督他施行这些奇迹不是求求其其变魔术，他是有东西要指向的。譬如你看回最简单，在约望福音第六章里面，其实在过去一个礼拜你都可能在平日弥撒里面去听到这些的经文。当耶稣基督见到很多人听他讲道，但是他们又没有东西吃又肚饿，跟着施行了他第一个的增饼奇迹，让五块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几个男人。如果你说计埋女人和小孩，分分钟万几人可以完完全全地喂到饱饱。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而且确都施行了奇迹，让这么少的食物可以变成喂饱咁多人食物的分量。咁当然你睇返除咗耶稣基督施行奇迹彰显佢天主嘅大能之外，最起码都真係要搵到嗰五块饼两条鱼出嚟呀。有时候我哋让天主去施行奇迹，我哋都需要自己去施行好少嘅部分。 就正如人心的转化永远是一个最大的奇迹。天主愿意去改造任何一个人的人心，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天主有关系，我们对福音有认知，甚至对圣经里面的故事都有少少了解，我们连这最基本的都不肯讲给我们身边的亲朋戚友，或者你自己很愿意去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不等他们听到呢，这样即是我们很吝啬，不拎这五块饼两条鱼出来，那耶稣又怎样可以施行奇迹呢？再加上很多时候奇迹的临现是在乎于我们自己对于天主有多大的信求。圣经里面也讲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自己的本乡不能够施行奇迹，就是因为当地的人知道他是谁，看小他嘛，觉得耶稣基督只是大圣若瑟的儿子，一个木匠的仔做得什么出来。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都是的，可能对于某些人你就是看死了他了，你觉得他很不堪，他哪会去跟随耶稣呢？要记住，耶稣基督是召叫罪人，不是召叫义人，而真正需要医生的亦都是病人。一个越不堪当看来越不像基督徒的人，天主才是更加能够彰显他的大能，他才越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好好伟大的基督徒，甚至可能是圣人。我们要去将自己的福音话给其他人听，因为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看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施行的奇迹，是比起讲2000年前的历史故事会来得有效很多。当然绝对不是说那些圣经的故事是没用，但是由你自己亲口去述说一次你自己和耶稣相遇的那种喜乐，那种关系的共融，那种生命的改变，你自己这一部福音会比起讲故事来得更加有效。当然可能有时我们自己都要装备好自己，知道圣经故事里面的细节。譬如你说12个钟头的名字是什么呢？当犹大斯出卖了耶稣基督之后，候补的那一个又是谁呢？而在中途大事录里面，很多个中途行的奇迹里面也都有讲到选立了一些的执事，有几个执事的名字你知不知道呢？而他们又做过些什么呢？问了很多问题，如果你知道的恭喜你，如果你不知道的，或者尝试从这个方向去看圣经，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圣经故事是给我们知道。因为始终有时在现实生活我们会受到很多的事情影响，甚至有些流行文化。坦白说，今个礼拜可能很多人都特别关注，由上个主日到礼拜三在多伦多个个都走去追 Mirror 的。对于 Mirror 12字的名字，很多朋友都是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相反12个钟头的名字数到一半就数不到了。那你说是不是有点尴尬呢？不是说不给你追流行文化，但是对于你自己生命更加重要的信仰，你怎么可以对于这些细节完全不闻不问，甚至不去理呢？再加上你12个钟头入面，扣了犹大斯出卖耶稣基督，另外11个都可以用4个字去形容他们的终结，就是不得好死。其实都不是的，你看圣若望都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年纪比较老迈才离开人世，但是当中他都受过很多迫害的，他都试过想被人毒害，不过死不去而已。而其他中途他们殉道的方法真的可以说层出不穷，可能你都会知道，有百多禄被刀雕十字架而死，有人被人乱箭射死，被斧头飞死，斩头而死，用矛刺死，他们的殉道的方法你上网一点都不难找到。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召叫这些人，初头很怯懦，他们不敢去宣扬福音，但是因着圣神的临在，他们不单止勇敢去抗拒当时的强权，继续去传扬福音，因为让人得救是他们成生人的事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甚至面对自己的死亡毫不惧怕，为了证明自己信奉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真天主。这份的见证我们又有没有这份的勇气呢？而当中的关键，为什么他们肯这样这么辛苦地去殉道，而我们就畏首畏尾，甚至告诉人自己是基督徒都会害怕呢？可能当中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充满圣神，而我们仍然不是很容让圣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要记住，整个复活期除了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外，更加期待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圣神降临节，多点让圣神充盈你的生命，让你能够勇敢地为他作见证，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过着更加充实的基督徒生活，同埋因着我们积极参与复传的工作，让圣神可以最终收割更加多的果实，让更加多人，尤其是迷途的人，找到生命中的方向，找到他们要拥抱的耶稣基督。 让我哋彼此共勉。